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28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8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周三凌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强烈抗议朝鲜再发导弹，李明哲被判刑五年，妻子表支持，台湾引热议，韩国浦冈开张以元首避难神秘堡垒改造成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敦促欧盟与英国尽快就脱欧谈判取得进展，蒂勒森强调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重要性，围剿塔利班，2018年美军计划多派遣千余人奔赴阿富汗，被押前加泰地区副主席向马德里服软，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将其释放，意大利一华人男童青年被前男友残忍情杀。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周三凌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据韩国军方介绍，朝鲜当局在当地时间周三凌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后坠入海内。这是朝方在近两个月以来首次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而朝鲜的导弹还在飞行空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报告。事实上，朝方于周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前，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军事专家根据雷达和无线电信号分析，就已经做出了朝方将于近期再次进行弹道导弹试射的判断。目前，美韩两国军方正在分析这枚导弹的飞行轨迹。现已得到官方证实的是，这枚导弹向朝鲜的东方飞行，并在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后坠入海内。而这也是朝鲜当局在特朗普于近期将后者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之后，自9月15日后所进行的首次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据韩联社报道宣称，得知消息后，韩国军方进行了精准打击导弹演习作为回应。分析认为，朝方此举可能针对的是将在12月4日至8日举行为期5天的新一轮美韩警戒王牌联合军演所为。美国财政部也曾在上周一宣布了将一名中国个人、13家企业、包括4家中国贸易公司和20艘船只列入美国制裁的名单当中，以进一步要求朝方遵守联合国决议，放弃核武器计划。日本强烈抗议朝鲜再发导弹，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日本强烈抗议朝鲜再发导弹。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凌晨四点召开记者会，指出朝鲜在日本时间29日午前3:17左右，在朝鲜西部的平安南道平城附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有可能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菅义伟指出，对这种三番五次的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允许，日本政府已向朝鲜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菅义伟指出，为此安倍晋三首相已经发出了三点指示：一、向国民迅速提供有关信息；二、确认飞机船舶的安全；三、对不测的事态采取万无一失的戒备态势。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首先是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表的，此次导弹是面向日本海发射的，没有飞越日本上空，似乎落入了朝鲜半岛内的日本海中。日本政府认为也有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可能性。这是朝鲜9月15日以通过北海道上空的形式向太平洋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火星12以后再次发射导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李明哲被判刑五年，其子表支持，台湾引热议。首位被中国大陆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人李明哲案，在周二正式得出了一审审判结果。审理此案的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李明哲被控罪名成立，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随后，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消息一出后，台湾总统府表示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上滞留在岳阳当地的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则表示，以丈夫的奉献为荣为傲。消息传出后，台湾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李明哲案严重伤害两岸关系，尤其挑战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与想象，令人遗憾。声明还宣称，李明哲因为关心大陆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理念而遭到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罪的审判，总统府无法接受，并呼吁北京当局早日放任，让李明哲归台。作为李明哲家属中唯一前往大陆出席庭审的妻子李静瑜，在随后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不心存幻想，坦然面对。庭审结束后，他并与李明哲有过不到三分钟的会面。另在随后关注该案的台湾寻找李明哲的脸书直播中，李静瑜表示，会面中她的丈夫曾手指触嘴，并指着胸前暗示自己身上装了窃听器。该脸书账号还在随后转发了由李静瑜写下的判后声明，并强调追求理想必须付出代价。声明还宣称，李明哲明知山有虎，我们不心存幻想，如今只是坦然面对，没有权利抱怨。此外，李静瑜还在声明中说道，作为李明哲的妻子，我再次表达我以李明哲的奉献为荣为傲。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二的记者会上否认了李明哲案是外交问题的提问。韩国浦冈樟宜元首避难神秘碉堡改造成现代艺术博物馆。韩国首都首尔浦冈张开了一个特别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忽略遗忘的前韩国总统避难用的地下堡垒。根据本台首尔特约记者欧加迪亚斯在28日发回的报道指出，这个在偶然机缘下被发现的神秘堡垒，很可能是在1970年代为末期独裁专制的总统朴正熙所打造，必能在朝鲜特工队发动攻击暗杀行动时毙命保难。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是的，这个位于首尔市中心的很特别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刚刚开张，它很可能是在1970年代末期由一位前任的韩国独裁总统所打造的。它是在十年前韩国当局修建一个公共汽车站时偶然发现的。这个冷战时期的建筑遗迹就位于今天首尔市中心的汝矣岛金融区的中心地带。根据本台首尔特约记者欧加迪亚斯报道，在快要进入这个博物馆时，在转向地下室的楼梯下方隐藏着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玻璃小屋，在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墙上贴满着白瓷砖的两个房间，一个印有花豹图案的老旧沙发，还有盥洗室以及一个洗手台，还有一项现代艺术展。但韩国方面没有任何有关这个神秘地下堡垒的正式文件档案，它被人遗忘忽略了将近30年。这地方可能是为了万一发生攻击前独裁总统朴正熙时能疏散逃躲而打造的秘密地下堡垒。事实上，这个地下堡垒的入口处就在面对阅兵校对活动时的总统所站讲台的正下方。这个从前的军事广场如今成了一个公园，四周围绕着玻璃打造及霓虹灯闪烁的摩天大楼。这个避难藏身处也充分见证了那一个敌国朝鲜不惜派遣特工队暗杀韩国总统的时代。首尔市政府决定保存这些历史遗迹并进行修复工程，把它打造成与首尔艺术博物馆相连接的附属展览厅堂。本台特约记者也指出，韩国如今还发现了另一个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建造的地下堡垒，那个毫无人烟的地铁站关闭了将近40年，也是刚刚才向公众开放。
美国敦促欧盟与英国尽快就脱欧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二华盛顿发表讲话宣称，美方将不会出面干预欧盟与英国正在进行的脱欧谈判，但美方敦促谈判双方能尽快就这一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蒂勒森在讲话中指出，美国将继续与英国保持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但与此同时，无论脱欧最终结果如何，我们也将继续维持与欧盟之间的坚实联系。他进一步代表美国政府声称，美方将不会试图影响双方的谈判进程，但我们敦促欧盟与英国方面能不为此增加更多不必要的负担，尽快就这一过程加以推进。在去年举行的脱欧公投前，外界普遍认为英国是美国在欧盟体系中最亲近的盟友。蒂勒森强调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重要性，在联合国主导下进行的叙利亚和谈于11月28日星期二在日内瓦重新启动。当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此表示，这一和谈是达成没有阿萨德的解决办法唯一的基础。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就当天在日内瓦重启的叙利亚和谈表示说，这一在联合国主导下重启的和谈是达成没有阿萨德的解决办法的唯一基础。美国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讲话时还表示，目前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正在被撵出其在叙利亚的最后盘踞地，国际社会因而对叙利亚内战的结束也就倍加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还再度重申了日内瓦和谈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积极地进行其他的外交尝试，以达成政治解决办法。美国国务卿说，日内瓦谈判是叙利亚重建以及达成政治解决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美国国务卿还说，在这个政治解决办法中，阿萨德或者其家人在叙利亚政府中不会有任何角色。在联合国主导下于11月28号星期二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是自2012年8月以来的第八轮。之前许多努力由于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代表团之间的重大分歧而失败，分歧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否应该继续执政。不过最近美国包括法国已经不再将阿萨德下台作为谈判的前提。
围剿塔利班2018年美军计划多派遣千余人奔赴阿富汗。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军及北约部队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在周五二宣称，美国国防部计划在明年大幅上升驻阿美军人数，并将与阿富汗国防军一道共同面对和回击日益上升的塔利班威胁。他还指出，届时会有超过千人的美军士兵将参与到阿富汗国防军的联合巡逻项目。尼克尔森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远超过1000名的美军顾问将在明年的军事行动中进入阿富汗前线，执行针对塔利班势力的攻击任务。他还指出，被派往前线的美军官兵将以顾问的身份融入到阿富汗国防军下属的突击队单位中，通常会参与到对300名至400名阿国军人的日常训练和任务辅助。就美军目前在当地的任务情况来看，尼克尔森还向记者透露到，先有少量的美军士兵在当地执行类似的任务，而他们稍后参加这项目同人的军衔也将大幅上升。专家介绍，美国国防部的这一决定是执行特朗普对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的新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他本人曾在8月份立下重誓，将增加对塔利班武装的空袭打击，并增派驻阿美军3000人。被押前加泰地区副主席夏马德里服软，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将其释放。现年48岁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前副主席、独立派领袖容克拉斯在周二通过律师向马德里的西班牙最高法院提出了重获自由的申请，称接受加泰地区被中央政府托管，并放弃任何单方面独立的诉求。意大利一华人男童青年被前男友残忍情杀。意大利摩德纳市警方在周二对涉及当地华人一青年死亡案件的五名中国未成年居民进行了审问。经初步调查，警方认为死者是被他的前男友以报复的名义所窒息杀害。 当地警方认为这名名叫胡聪良的20岁男性与在当天被调查的5名未成年男孩中的一人是他的前男友。事件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摩德纳市，当地有一个庞大的华人群体。负责调查该案的警官宣称，案发前胡聪良17岁的前男友向他提出了分手的要求，但遭到胡本人的威胁，称如若分手就会把他存在手机中那名未成年人的私密照片曝光。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夏蓉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各位听众，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周二判处台湾非政府组织者李明哲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是第一位台湾公民被北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判刑的例子。台湾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说无法接受这种罪名和判决，呼吁北京早日放人，并强调传播民主的理念无罪。至于李明哲本人对判决的回应，据法院微博公布的视频显示，李明哲在宣判后与前来旁听的妻子李静瑜会面，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并将服从监狱管教。据中央社的报道，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会见李明哲，两人谈话不到三分钟，结束后李静瑜回到饭店房间，通过脸书直播接受媒体采访。受访时提到李明哲在会见时对他示意不要多谈，对五年徒刑的判决，李静瑜没有说是否出乎意料，仅强调法庭自始至终并不存在，没有案情，没有判决，自己是来看他的先生的，且这是唯一的方法。他另表示，先生身上应该被装了监听器。此外，李静瑜说，今次会面主要是告诉李明哲自由世界如何看待这个政治良心犯的案子。他说，这个法庭审判李明哲的内容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在文明国度都是无罪的。李静瑜还表示，明年二月还是会去联合国作证，继续这条国际救援路线，也会继续争取来大陆探望丈夫，希望每周都能够看到。曾经参与八九民运的王丹在美国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评说，李明哲案看不到非常严重的情节，却可以上升到颠覆政权的程度，这就是政治判决，不是刑事判决，这不是对李明哲个人的判决，而是对台湾的判决。王丹表示，判决结果出乎意料，外界原本认为中共十九大后将放低对台姿态，争取台湾民心，但从李明哲案判决的结果来看，中共嘴上说争取台湾民意，根本没把台湾人的感受放在心里，期待中共善意是一厢情愿。中央社续称，中共十九大前，王丹认为李明哲案与中国内部政治严控有关，与两岸关系没有太大关联。而王丹这一次说，面对台湾人期待轻判，北京在十九大后仍重判李明哲五年，现在很明显的是针对台湾。王丹还指出，中共目前对台湾、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姿态都很强硬。刘晓波后来悲惨的待遇就是典型例证。如果一个政权都不会为诺贝尔奖得主妥协，怎么可能为李明哲向台湾妥协？他强调说，只要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中共就不会放弃对台施压。有关李明哲案的判决也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热议。据中央社的报道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网民的评论并未一面倒地支持官方判决结果，反而有不少人留言质疑。有人反问，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也有人写道，就这么两个人能够颠覆国家政权也是罪了。 真可谓莫须有现代版。另外，有中国网民提起近日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反问那拆迁队拆农民家什么罪？还有人问国家政权如果犯浑怎么办？有合法变动国家政权的方法吗？更有人直呼李明哲无罪，释放李明哲。与此同时，法新社北京电稿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会损害党的权威的言行，如今异议人士就得付出代价。不止李明哲，上周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也才因煽动颠覆罪被判处2年徒刑。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欧盟星期一将备受争议的草甘膦除草剂在欧盙的使用期再度延长5年。德国出人意料地投了赞同票，这是11月2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就此在头版头条刊出的大字标题是草甘膦和法德断裂。该报指出，在星期一就延长草甘膦使用期5年的投票中，18个欧盟成员国投了赞同票，这样欧盟委员会勉强通过了延长草甘膦5年使用期的提议。在此次投票之前，柏林当局一直都是投弃权票的，可是星期一柏林却投了赞同票。这让为了达成执政联盟，默克尔正在试图联合的德国社民党非常生气。法国世界报指出，这在德国开启了政治危机。在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法国政府在最迟今后3年的时间内禁止在法国使用这一除草剂。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确实可以在法国禁止使用欧盟允许的产品，不过农业生产者认为这样就会让法国的农业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北京的丝绸之路受到挫折，这是11月2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取消了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领土上的2个水坝项目。文章写道，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进展的不是那么很顺利。习近平的外交重大举措基本上都是中国在其友邦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并修建基础设施。对北京来说，这样既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也把中国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和水泥的过剩给消化掉了。但是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却一个接一个地取消了中国计划在这两个国家领土上修建的2个水坝项目。法国世界报说，这两个挫折显示北京的方法受到了抵制。尼泊尔副总理11月13号星期一在其推特账户上写道，尼泊尔政府放弃了一个价值25亿美元的水坝项目，因为政府部长会议作出结论说，这个项目缺乏深思熟虑。政府根据一个议会委员会的建议放弃了这个项目。法国世界报说，这个议会委员会尤其批评说，这个水坝项目是没有经过招标的，怎么给中国缺乏透明。在巴基斯坦的水坝项目上，巴基斯坦政府的决定没有尼泊尔那么坚决。巴基斯坦决定继续相关的有一家中国企业兴建的水坝项目。不过巴基斯坦决定不用中国的资金，而是自己负担那必须的140亿美元。巴基斯坦还要求中国把这一水坝项目排除在中巴经济走廊之外，而中巴经济走廊正是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当地的说法。 巴基斯坦相关当局就此解释说，这一水坝项目不可行，而且和巴基斯坦的利益背道而驰。法国《世界报》表示，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取消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领土上的两个水坝项目，这并不是北京受到的首次警告。从水坝到高速火车，越来越多的项目都受到了项目所在地民众的质疑。在缅甸，也有一个应该由中国企业兴建的水坝项目受到质疑，开工的日期一拖再拖，前途似乎非常不妙。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为您带来的北美来红。
在2017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55岁的巴西人洛奥·莫拉斯·萨勒斯以净资产32亿美元并列巴西第十，并跻身全球第603位。然而令这位银行家和矿业主更具国际声誉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的纪录片。2007年他拍摄的《管家圣地亚哥》获巴黎真实电影节大奖。今年反思中国文革及60年代乌托邦思潮的纪录片《此刻激情》再次在巴黎真实电影节获奖，并于11月在巴西公映时来加拿大参赛第20届蒙特利尔纪录片电影节。萨勒斯出身豪门，父亲是巴西首家银行巴西联合银行的创办人，还当过驻美大使，其家族控制着当今拉美最大的伊塔乌联合银行，拥有世界最大的泥矿公司。萨勒斯的母亲是天主教徒，1966年10月在巴黎一家艺术杂志的安排下访问过中国。中国人在文革中表露的激情和对活菩萨毛泽东的崇拜，令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宗教情怀和某种正在失去的神性。他不但拍了录像，还在日记中对这个不尊重他所属阶级的国家赞不绝口。1987年萨勒斯25岁时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中国中央帝国》承袭了母亲对中国的迷恋和赞美。他借长城、兵马俑、京剧脸谱、书法和太极拳等元素渲染中国的神秘。06年他在拍摄家族纪录片《管家圣地亚哥》时找到了母亲40年前在中国拍摄的录像。又过了10年，他把录像穿插在反思60年代乌托邦的纪录片《此刻激情》中。在127分钟的影片中，尽管中国画面所占分量不多，但正如旁白所述，却有着他母亲一生中最深刻最明亮的记忆。《此刻激情》以对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回忆为主轴，探讨60年代东西方的政治颠覆运动。萨勒斯以巴黎和里约的两个场景来展示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乌托邦激情。巴黎高校管理者站在楼上对学生讲话被视为不平等，里约一名蹒跚学步的孩子闯进镜头时，尾随的女佣赶紧避开，因为下等人不被允许和主人出现在同一画面里。而在中国，他母亲一下飞机就被颠覆旧秩序的红卫兵包围，他在激情的高音喇叭和红宝书红袖章的海洋中生活了一个月，就连去故宫参观时都被红色宫墙外红彤彤的革命标语所吸引。母亲本想去中国看古老的历史，结果却看到了行动中的历史。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学生乌托邦运动开场，以戴高乐讲话恢复秩序收场，而布拉格之春以75,000名苏联集团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告终。人们看到坦克横行布拉克街头，共产党官僚们在集体鼓掌庆贺。而在中国，老百姓们紧紧地围绕在毛泽东画像周围，争先恐后地露出幸福的笑容。影片引述1967年访华的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话说，去中国不是去一个新的国家，而是去一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此刻激情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独立电影节誉为最卓越的政治散文。 美国综艺杂志称他身临其境，高度个人化的把半个世纪前三个政治灾难惊悚的组合在一起。五月风暴中的法国人争取的是更美好的未来，苏联镇压捷克是20世纪极权主义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毛泽东发动文革使中国陷入疯狂，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在影片里，中国人自始至终集体微笑，莫拉维亚忽略了这笑容背后的真相，胁迫和暴力。尽管中国人的素质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幸福感，它代表着个性的消解。影片让世人直面中国价值体系的存在，尽管这个体系像是天外来客。影片结束前出现了布拉格学生自焚、巴黎学生和里约学生葬礼时人们抬棺示威的画面，以渲染乌托邦幻灭的悲色。而在中国，萨勒斯用了毛泽东挥笔书法的档案画面，并伴以别梦依稀奏四川七个大字。西方人当时不知道的是，就在巴黎风暴结束后一年，毛泽东的对手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火化时连真名都不给用，更别说抬棺致哀了。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周三凌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强烈抗议朝鲜再次发射导弹。李明哲被判刑五年，妻子表支持，台湾引热议。韩国浦冈开张一元首避难神秘堡垒改造成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敦促欧盟与英国尽快就脱欧谈判取得进展。蒂勒森强调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重要性。围剿塔利班，2018年美军计划多派遣千余人奔赴阿富汗。被关押加泰地区副主席向马德里服软，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将其释放。意大利一华人男童青年被前男友残忍情杀。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中国汽车市场飞跃直线上冲了吗？中国2017年第三季度的电动汽车市场增长了2倍多，这是费加罗报记者艾曼纽·艾格罗夫的报道。报道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市场销售量占全球市场的 50% 以上。根据厄雷赫梅斯贷款保险公司估计，就2017年全年来说，有超过60万电动汽车在中国售出，而2016年是33万6千辆，甚至2012年的时候出售量还不到10000辆。这项暴涨是由北京主导出来的，因他只找到这个办法来解决中国大城市里的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也不太管电动汽车是否必须有煤炭火力发电厂，而这对气候暖化有激化作用。不过即使北京政府如此的出力，但是电动汽车在中国2017年的出售量也只占了所有汽车新车牌的 3%。 为了加速电动汽车的销售，中国政府自动自愿的同意给购买电动汽车提供津贴及补助额，但同样的，他也出台了一些更加强制性的措施，例如规定汽车制造商的制造比例，而且在2019年必须卖出 10% 的电动汽车，2020年要卖出这个集团的 12% 的汽车量。报道说，但是这些西方工业的中外合资企业这方面的创设比中国同业竞争者来说起步迟了很多，这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是规定把电动汽车市场先保留给中国汽车制造商，目标是让他们因此可以在所有类型的电力技术的迟缓上迎头赶上西方。但是环境污染问题急迫的待解决，以及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蓬勃兴起，因此这有赖于他们制造廉价的休旅车的发展。这也因此导致 示了中国政府改弦易辙，对汽车厂商加强销售电动汽车的比例制度。这对西方集团来说，这是一个风险，同时也是一种福利，因为他们必须快马加鞭地达到中国政府所要求的标准，因为这要很大的投资。他所获得的福利是，西方集团可以靠着他们的西方厂牌、强大势力及他们的科技强项，他们将可以销售出很多的电动汽车，不过同时也得追赶上他们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起步大落后，例如中国的比亚迪这些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今年八月，雷诺及日产建立了一个新的合资企业，叫 EGT 的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他们的中国历史伙伴东风集团。 EGT 集团的野心是制造一种低廉的电动汽车，也就如同雷诺的 KWID 小型的运动型汽车。自2016年起，法国的 PSA 与东风就努力地研发一个平台制造电动汽车，美国的福特与众泰汽车、大众的汽车集团与 GAC 集团，还有戴姆勒与北方汽车集团的中西合并企业打造了电动汽车厂，而且都是投资巨额的合作。11月21号，戴姆勒集团与中国的伙伴北汽宣布投资50亿人民币打造电动汽车及电池，大众集团预计投资100亿欧元在电力上，这还不算在中国其他的细节投资项目。不过这个德国巨头明定在2020年要在中国出售40万辆电动汽车，到了2025年预计150万辆电动汽车。美国特拉斯集团甚至还在中国建造了一个他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家汽车工厂，就在靠近上海的一个特别经济区。这些电动汽车的买主首先是受到中国政府的补助津贴政策的鼓舞。根据最新民调指出，没有这种补助的政策，这些买家 75% 是不会买电动汽车的。这项汽车津贴及补助导致了电动汽车价格最终将昂贵。如果万一有一天中国政府取消他们的津贴或是降低补助额时，对这些电动汽车厂商来说可能找不到买主。然而届时他们这些西方集团已经大笔投资下去，金额可能就血本无归。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公民论坛栏目。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至今已一月有余，中国主席习近平进一步确立了其新的领导地位。随着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有关习近平比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便不胫而走。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形成将开启怎样的未来？中共领导层人事布局遵守了怎样的规则？如何解读习近平倡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话题，始终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就此阐述一下他的观点。夏教授，你好。首先请谈谈您认为习近平是否能与毛邓比肩？
习近平的政治抱负是要跟毛邓呢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他把江泽民跟胡锦涛基本上忽略不计了。我认为他跟毛邓呢可能会有相似性，但是呢可能呢会有许多的不同。那我们可以说他相似性呢，当然作为共产党领袖，毛呢通过革命的手段，为中国获得了独立，至少给中国呢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机会。但是最后毛呢把中国人呢引向了经济的崩溃，尤其是中间的大饥荒和文革了，在人类历史上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另一方面呢，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许多的做法，把中国引向了新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可以说邓小平把中国变成一个发展型国家，但是呢在最后的时期，邓小平没法改变在中国的整个经济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新的诉求，也就是说社会呢他对整个社会发展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呢提出新的诉求，尤其是政治跟民主的各方面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国家跟社会的矛盾冲突没法解决，所以邓小平呢，最后是用了开枪的方式，这就是六四的屠杀。目前呢，习近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想用毛泽东的这种大革命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呢，又想避免邓小平也曾经遭遇过的，就是目前的社会跟国家的张力这个紧张局面。所以习近平呢，他没有找出比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目前更好的方法。我现在的担忧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了，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悲剧了，恐怕在习近平的这个任期了都可能会出现。也就是说，要么就是习近平呢，他通过他目前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绝对走向，而且中国呢陷入一种非常幼稚的、非常荒唐的那个地步。我们从海外来看呢，觉得是非常的疯狂和幼稚和愚蠢，但是呢，他会居然这样去走。如果他这样走的话呢，我真的担心呢，最后呢，习近平可能会比毛泽东跟邓小平呢，从历史的反面上来说，恐怕更可怕。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习近平很有可能把中国一方面带向贫困和饥饿，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最后要想收场了，他恐怕会动用军队、动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机器来镇压。这一点，如果是习近平想把他给那个放到跟毛和邓的这种高度的话呢，我就从历史的反面上来说，他可能会得到成全。但是呢，我想说一句了，就是习近平说他有所谓的马列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博士头衔，他呢应该读过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那里边呢，马克思讲了黑格尔，说黑格尔讲了历史总是重复的。马克思说，但是黑格尔忘了一句了，第一次的历史呢往往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呢就以就是滑稽剧出现。那么我担心呢，习近平呢恐怕会走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边所讲的这个道理。
与历届党代会相比，十九大是否有着其特殊性？从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形成，如何预测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
十九大有很大的一个特殊性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人呢也经历了将近40年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应该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那么你看的就是习近平呢和他的这些那一般人呢，他们提出的大的所谓的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了到来，他提出一个宏大的一个规划了，你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雄心勃勃，事无巨细了他都要去管。那么中国共产党跟毛泽东相比的话呢，成为了一个控制着世界第二大经济而又想继续成为一个集权主义的一个政党，这一点呢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把他的一个团队凑合在一起，他们想干一个宏大的工程，那么具有这个乌托邦的狂想，而且呢他在对世界的整个态度上呢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和反普世价值。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习近平他配备的人，这一代人包括政治局里边2/3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要么跟他一起下过乡的，要么一起跟他同过仓的，要么是跟他一起了在湖北、福建、浙江或者上海了给他共事做他的下属的。他们这批人呢有个共同的特点，我把他们叫成的就是泥鳅人格了，泥鳅跳上了龙门了。因为所有这些人在成年时期，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大概就是青少年时期，基本上要么就是工人，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是下乡青年，要么就是小职员。他们所有的学历了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很好的本科的训练，所谓的研究生的这个头衔呢基本上都是所谓在职的，或者是什么党校的，或者是韩大什么什么业大培训的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批人呢恰好是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77年、78年呢培养出了一大批精英人才相比了，这批人恰好是老三届以后的，应该说从学历上、从知识水平上、从智力上来说都不应该是最好的，但是这批人呢恰好了是通过他们泥鳅般的人格油滑钻营，可以在非常恶劣的肮脏的环境下生存，最后呢走上了权力顶峰。所以我呢对这批人呢要想把中国呢引向那个非常光明的前景呢，我是抱怀疑的态度。而且这批人呢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嫉贤妒能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批人他们之所以能够上去，他们把许多经过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教育出现那个改革，中国的科学春天到来培养的第一批开始的各种人才了，其实这批人把他们呢是不断的打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8964了造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具有良知、具有正义感的学者逐渐呢被这个机器了进行了逆向的淘汰，那么劣币了驱逐了良币。那么所以现在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这批掌管权力的政治精英 他们是不是中国社会最具有能力的、最具有感召力的、最具有创造力的，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大问号。但是这批人呢，现在又雄心勃勃，要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反面的一些东西，要把中国呢推向了一个他们想要去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呢，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了，共产主义这条路呢是一个死胡同。但是这批人呢，就要把整个14亿人呢往一个死胡同呢去那个绑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担心呢，未来的中国的5年，中国继续会发癫痫病，中国继续会呢出现各种痉挛，而且呢，中国的经济呢会继续的往下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很担心中国人民呢在未来5年以后呢会走向什么样一个黑暗的方向。但是如果中国人，如果中国的精英还能够忍受未来的5年由这么一批人来这样统治的话呢，那我觉得中国中华民族呢这个命数呢确实可能就被天定了。
本次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辅佐了3代领导人的智囊人物王沪宁。作为一名理论家，您认为王沪宁为什么能够坐上中共最高权力第5把交椅？他的过人之处是什么？
对，如果我们系统的那个梳理一下王沪宁的各种思想，尤其呢我们读他的19大政治报告了，应该是由他负责起草的，而且他的班子呢来做的。另外19大结束以后呢，新华社呢发了篇长文，叫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王沪宁作为主管中共的宣传的最高的领导人，他呢也指出了一些非常明晰的一些走向。从这个看呢，尤其你要知道王沪宁也是江泽民胡锦涛的理论的智囊。在江泽民时期，他提出三个代表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且呢他是想把整个西方的文化或先进的文化能够把它给调和起来，能够把中国新生的工商资产阶级把它给拉进党内。所以的话呢，他就把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了等等呢，代表最多数人的利益了，都全部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成三个代表。所以三个代表呢，是共产党呢向社会民主党一个移位，而且三个代表呢，是共产党呢想逐渐放弃他的所谓工人阶级为主导的工农结合的这么一个政党的一个性质。那么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呢，王沪宁在辅佐习近平的时候呢，把三个代表给抛弃了，明确提出共产党的先锋性质呢，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不忘初心是他的说法。我们又看在胡锦涛下面，王沪宁又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显然是要应对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的矛盾，而且要通过比较平和的方式呢，比较合理理性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你看到习近平的政治报告里边提出的4个伟大里边，第一个伟大就是伟大的斗争。而且我那个读了一下了，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啊用了23次斗争这个词，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和谐社会呢已经被抛弃了，伟大的斗争呢成为中国未来的主旋律了。从这些转移和反应中，你就看出了王沪宁呢是怎么样一个人。也就是说，王沪宁呢说到实质就是一个理论的变色龙，他没有最终的自己的理论的坚守，没有最终的理论的这么一个根基，让他呢能够看准某一个北斗星，把中国呢引向到一个全新的方向。相反呢，他只是看准最高领导人作为他的主旨，最高领导人想要什么他就给他提供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王沪宁的话呢就是一个了与魔鬼签约的一个浮士德了，就是这么样一个教授，为了已经得到了荣耀，已经得到了权力，已经得到了财富，可是想让自己呢永久保得青春，不仅是占有女人，而且还占有权力了，那么永久的要让他青春呢能够持续下去，永久过这种所谓的青春期的永久的浪漫了。他现在对权力了也是没种关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呢就其实就把自己的根本的理论的根本的原则，理论的根本的原则也是不要危害，不要作恶，不要与魔鬼签约了。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或者中国的大批的这个理论家了，还有这些宣传人员呢，不仅是王沪宁呢，而他体现了中国目前的那个非常多的这么一批理论人才，包括像长期那个居住在法国的像宋鲁镇啊这些人呢，那么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一类的人。
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您对此做怎样的解读？
我认为呢，他要做的了，其实是要建立一个集权国家。他想了用一种紧急状态法的方式呢，把中国呢统治下去。他目前的一个基本的作为了，就是为了中共的这么一个寡头，这群人可以控制中国的整个人民和庞大的经济了，为自己的这个寡头集团利益服务。这个寡头集团利益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里边的这么几十万人。他的这些主张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新意。如果你仔细的那个看欧洲的法西斯运动， 尤其是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呢，他们都提出了相同的主张。但是呢，你要另外注意到，就是说在欧洲的二战以后，其实呢，通过二战呢，已经证明这些法西斯的主张，这些通过集权国家或者紧急状态了走不通的路了，中国政府呢今天还想继续走。他们呢，那个没有看到，在二战以后，像德国通过那个基本法，法国通过第五宪法，已经把民主，尤其把代议民主的一些弱点呢，都给校正了。但是今天呢，就是在反对所谓的西方的体系了，是相互扯皮，是多元，是没法做事的，在这种口号下，中国的政府了，就想建立一个所谓的领导人有核心的，那么可以集中有效率的集权的这么一个国家。这点就是已经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和历史的成功的经验。当然了，如果他现在有了大权在握，他可以集中权力干大事，但是中国的历史经验是集中权力最后干的是大坏事。这点呢，我觉得恐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那么最终的结局。
谢谢你，夏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土人情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11月26日周六宣布了多项保护妇女免受暴力和性骚扰的措施，旨在加强法国男女平等，消除受害者因耻辱感而保持的沉默。保护女性要从青少年的性教育开始，这也是马克龙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自从好莱坞发声大碗制片人韦恩斯坦连续受到性骚扰指控已经一个半月以来，美国女性不断出面指控曾经受到性骚扰，法国女性也没有例外。仅在2016年就有123名法国女性被丈夫或者是前夫打死，22万5000名女性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性侵犯或者性暴力，但是报案的受害者不足五分之一。保护青少年和女性不受性侵犯和性暴力是法国马克龙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在11月26日，联合国消除对女性暴力日的这一天，法国总统、教育部长、健康部长以及男女平等部长在埃利舍宫推出了法国政府保护女性措施。马克龙总统表示，法国不应该是让女性感到恐惧的国家，应该是男女平等的国家。为了帮助受到暴力或者性骚扰的女性，政府推出了多项措施，包括如电话报警、网上报警等。与会的20多名主要由不同保护女性儿童协会代表组成，他们认为法国政府推出的保护女性不受暴力侵犯措施重要，但是还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另外，法国政府预计明年将提交反对性暴力和性别歧视的法律草案，重点保护那些受到性侵犯的未成年者，延长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者的法律惩罚期限，同时制定同意接受性行为的最低年龄，有可能定为13岁到15岁之间。同时，为了保护女性不受性侵犯，法国要从青少年的性教育开始做起。从明年9月开始，法国初中和高中要大力进行性教育，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法国青少年的性教育主要来自网络上、手机上的免费色情影片。根据统计显示，在2017年 51% 的15岁到17岁的法国学生上网看过色情片，14% 的11岁到12岁的学生在智能手机上看过色情片。专家指出，问题出在这些色情片经常是充满暴力，不是正常的男女相爱行为，也损害了女性的形象。而且法国高中和初中学生还可以从网上看到一些专给成年人看到的影片，这些色情片歪曲了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让男生不知道如何尊重女性，让女性不知道如何说不。 斯特拉斯堡尼桑教授是位心理学家，他从事有问题未成年儿童诊断25年。他认为保护女性不受性侵犯和性骚扰要从教育学生开始，特别是在法国，学生的性教育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家长和老师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对自己的学生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尼桑教授认为法国马克龙政府非常有勇气，与以前的历届政府不同，首次把选择对抗性暴力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保护男女平等，同时鼓励受性侵犯和性暴力的女性和儿童敢于说话。现在是受到性暴力的女性和儿童回击的时候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政府工作重点，保护青少年女性不受性侵犯和性暴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周三凌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强烈抗议朝鲜再发导弹，李明哲被判刑5年，妻子表支持台湾引热议，韩国浦冈开张一元首避难神秘堡垒改造成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敦促英国与欧盟尽快就脱欧谈判取得进展，蒂勒森强调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谈判重要性，围剿塔利班，2018年美军计划多派遣千余人奔赴阿富汗，被押前加泰地区副主席向马德里服软，要求西班牙最高法院将其释放，意大利一华人男童青年被前男友残忍情杀。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s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Bon Mousso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naïs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on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on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J'ai flirté sous les étoiles Cherché l'amour en t'attendant Effeuillé tous mes pétalesJe m'en foutais du prince charmant Et puis j'ai croisé ton regard J'étais toute nue, désemparée Je n'arrivais pas à y croire C'était mon cœur qui s'éveillait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on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Before I met you, pretty flower I was a hoodlum and a thugNow I'm just under your power I need your touch, I need your hug I love your dress on your thin waist Champagne was made just for your glass And when you want me you can't waitCan't behave and I love that Girl,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You make me wanna splash in your arms Your love is like
love, I've got no fear.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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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an ocean, the disease. Your slippery body and your glow. J'aime quand tu glisses tout sur ma peau. Your endless caress on my back. And why should we live without?